感谢主，让我们有这样的机会啊，可以一同聚在主的跟前。那么在开头的时候，我们还是有一个简短的祷告。主，我们满心的感谢你，是你的恩典在你的平安保守中，让我们和弟兄姊妹可以一同这样聚在你的跟前。主，我们求你用血洁净这个聚会，也用你厚厚的膏油来涂抹，无论弟兄姊妹在哪里，都叫我们能感觉到你丰富的同在。主啊，预备好我们的心来听你自己的话语，我们求你说话，开通我们里面的耳朵，让我们能够听见你自己的声音。我们恭敬地把这个聚会交在你的恩手中，愿说话的、听话的都在你自己的恩典和祝福当中，谢谢你，悦纳我们的敬拜，靠耶稣基督宝贵的名，阿们。我想开头的时候啊，请弟兄姊妹还是先和我一同来读一些主的话。我们请弟兄姊妹打开创世纪第五章，我们读这个21节和这个到24节，走21节到24节。以诺活到65岁，生了马土撒拉。以诺生马土撒拉之后，与神同行300年，并且生儿养女。以诺共活了365岁，以诺与神同行，神将他取去，他就不再世了。我们再看第六章，创世纪第六章第三节，耶和华说，人既属乎血气，我的灵就不永远住在他里面，然而他的日子还可以到120年。第五节开始，耶和华见人在地上罪恶很大，终日所思想的尽都是恶，耶和华就后悔造人在地上，心中忧伤。耶和华说，我要将所造的人和走兽，并昆虫以及空中飞鸟，都从地上除灭，因为我造他们后悔了。唯有挪亚在耶和华眼前蒙恩。挪亚的后代记在下面，挪亚是个义人，在当时的世代是个完全人，挪亚与神同行。然后第11节开始，世界在神面前败坏，地上满了强暴，神观看世界，皆是败坏了，凡有血气的人在地上都败坏了行为。神就对挪亚说，凡有血气的人，他的尽头已经来到我面前，因为地上满了他们的强暴，我要把他们和地一并毁灭。你要用戈斐木造一只方舟，分一间一间的造，里外抹上松香。好，我们再请弟兄姊妹看希伯来书，新约的希伯来书第11章，希伯来书第11章第5节，对不起，是第5节啊。以诺因着信被接去，不至于见死，人也找不着他，因为神已经把他接去了，只是他被接去以先，已经得了神喜悦他的名证。然后看第7节，挪亚因着信，既蒙神指示他未见的事，动了敬畏的心，预备了一只方舟，使他全家得救，因此就定了那世代的罪，自己也承受了那从信而来的义。那么我们再看这个犹大书，犹大书 第十四节和十五节。亚当的七世孙以诺曾预言这些人说，看哪，主带着他的千万圣者降临，要在众人身上行一切审判，证实那一切不敬虔的人所妄行一切不敬虔的事，又证实不敬虔之罪人所说顶撞他的刚屁话。那么最后呢，我们看一下马太福音，马太福音24章，马太福音24章第37节。马太福音24章第37节，挪亚的日子怎样，人子降临也要怎样。好，我想我们圣经的话呢，暂时读到这些啊。那么今天早晨呢，我要和弟兄姊妹们交通的与神同行。这个呢，也许是我们很熟悉的一个真理啊，但是呢，这个真理在今天这个世代来讲呢，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真理啊，因为我们知道我们已经来到末后的世代啊。那么圣经启示我们末后时代啊，有很多事情要发生，但其中有两样重要的事情呢，是与神同行有关系，这跟你我有关系的。第一个就是活着被提的事情，另外一个就是我们如何能逃脱将来大审判的那个患难啊。所以这两件事情与神同行有非常密切的关系。感谢神在人类这个初期的历史啊，在先祖的时代啊，神就用了两个人物来说明这件事情啊。你看圣经在一开头就提到这两个人物，讲到这件重要的经历啊。我们都知道以诺是与神同行的，那么挪亚也是与神同行的啊。这两个人说明了与神同行的这个经历的那个重要，所以这个呢，对我们今天特别末后时代的圣徒来讲，实在是太重要的一个提醒。所以主希望我们到时候到了末了的时候呢，所有神的儿女们都能够起来与神同行。但是首先呢，我先要和弟兄姊妹们提到一些的事啊。如果我们真的要与神同行的话呢，我们当注意的一些的事情啊。那么第一个啊，如果我们要与神同行的话呢，我们首先要放弃自己的路啊。你与神同行呢，就是与神一同走他的道路，所以呢，我们第一个要放弃我们自己的路，你才能够与神同行。我们都知道我们人的己啊，在我们的生活生命中间，它主宰着很多的事物啊。那么圣经告诉我们，我们很容易偏行己路，因为我们都是以自己为中心的啊。我们觉得自己的想法、自己的看法啊，那我们的聪明才干、我们的经验、我们的雄心爱好，都支配着我们自己的道路。所以如果你活在己的里面，你想要与神同行就很困难，对吧？所以你要与神同行，第一个你要放下你的自己。所以圣经告诉我们啊，我们要学习背起十字架跟从主啊，要学习否认、弃绝我们的自己，这是与神同行呢非常重要的一个条件啊。那么所以呢，今天如果我们愿意跟神一同走主的道路，那么呢，第一个我们必须学会的要舍弃我们的自己啊，不走自己的道路。阿摩斯书第3章里面有一句话说啊，二人若不同心，岂能同行呢？这句话呢， 在圣经的原文里面很有意思，那个同心这个字啊，是中文的翻译，它原文的意思就是 agree 啊，就是同意啊。那么今天呢，神说我要走这个路，那么你同不同意呢？所以呢，弟兄姊妹们，我们要问我们自己，我们问大家，你同不同意呢？如果你要同意走主的道路的话呢，你必须放弃你自己的道路。所以我们作为基督徒呢，我们蒙恩得救之后，我们有一个认识，我们没有自己的路，我们如今呢只有神的路，当然神的路就是基督的自己了，是吧？只有跟随基督啊，那么走在神所喜悦的路上。所以呢，如果今天如果我们要啊这个与神同行，第一个重要的事情提醒就是要放下自己的路。我们知道这个已经是很不容易了啊，但是若是你不能放下自己的路，你很难与神同行。那么第二个点重要的就是呢，我们不仅不走自己的路，我们也不要走别人的路啊，弟兄姊妹们，我们知道今天啊，走别人的路呢，也是一个错误。我们不可否认啊，今天许多神使用许多神的仆人，有恩赐啊，有经验的人在帮助我们啊。那么这个帮助是很宝贵的，但是呢，神没有叫我们走他们的路，圣经只告诉我们要与神同行啊。那么我们不可以否认别人在属灵上给我们的帮助，但是无论谁帮助你，你还是要与神同行。比方说今天你跟保罗在一起了啊，那么大的一个启示，对不对？那么呢，神也没有告诉我们我们要走保罗的路啊，与保罗同行。对，即使你与保罗同行，你还是要与神同行。那弟兄姊妹能明白我的话的意思吗？啊，那么保罗曾经说过，你们要效法我，像我效法基督，对吧？保罗总是把人带到主那里去的啊。那么我们知道保罗自己蒙恩得救的时候呢，他也明白这个道理，所以在加拉太书里面呢，他特别告诉我们，一开头就告诉我们他的启示是从神来的，他没有借着任何的人啊。那这个不是他的骄傲，不是说呢否认了许多神的仆人他们的功用啊。弟兄姊妹们，这给我们很重要的一个提醒啊，就是呢，即使有很多属灵人啊，有大恩赐的人帮助了我们，今天呢他们与神同行，我们也要与神同行。你不是跟着他走就可以了，你需要跟着神走，这是圣经中给我们很重要的一个提醒。为什么我要这样说呢？如果你稍微懂得一点教会历史啊，你知道在教会历史上，很多神的儿女们都跟着人走啊，就跟着人走的结果是什么？到最后是错了。等到发现错误的时候呢，已经浪费了很多年日啊。我印象很深刻，有一位年长弟兄，他已经到主那里去了。他曾经告诉我说，他年轻的时候呢，他佩服一位年长的弟兄，佩服得不得了。所以呢，他把他的前途放弃了，把他的事业放弃了，那么他起来跟着他啊。那么跟着他走了多久？走了20年。最后他发现这个弟兄错了。那么他那天跟我讲的时候，他脸上满脸痛苦。他告诉他弟兄啊，我20年后才发现错了，但是我这20年完全浪费了。他说你知道这20年是我人生中间最好的20年。所以弟兄姊妹们，即使今天你跟着一个爱主的、有恩赐的啊，一个真正活在主面前的人，你一同在那里侍奉生活，请我们记得，圣经告诉我们，你必须与神同行啊，这是重要的提醒。 不管有的时候一个组织一个团体很好，你在这个团体里面，像雅各书也有讲的是吧，你要跟随羊群的脚中走，对不对啊？那我们知道这个羊群的脚中其实就是主的脚中啊。今天呢你必须走在主的脚中里，所以我们每个弟兄姊妹都需要怎么样呢，都需要与神同行。我们个人要与神同行。当然你走人的路这个是错的。那么今天还有一个提醒，就是世界的路那也是错的。今天我们看见整个基督教在地上都受世界的影响非常的大，世人的智慧方法经验很多东西都进到教会的里面来了啊。那弟兄姊妹们，我们知道这个世界是撒旦在后面控制，为着来抵挡神的，所以今天我们不能走世界路，特别青少年的弟兄姊妹啊，我们如果跟着世人的观念，跟着世人的做法，那么我们在这里走主的路，这个将要犯很大的错误。所以世界的路也是不能走的。当然更可怕的呢，就是魔鬼的路更不能走啊。那么的确我们看见今天在这个世界中啊，有很多人呢跟着魔鬼的路走啊，他们要可以得利啊，可以发财，可以有名望。弟兄姊妹们，这都是错误。所以呢在这里首先呢，我愿意提醒弟兄姊妹们，若是我们要与神同行啊，那我们必须要怎么样呢，注意这些事情啊。我们求主给我们有够用的恩典啊，让我们在这个世代中间，我们不走自己的路，我们也不走别人的路，我们更不走世界的路，也更不能跟着魔鬼的路走啊。所以呢与神同行啊是需要经过很多考验啊，所以这些事物对我们来讲是一个重要的提醒。感谢主，在圣经里面呢，神不仅有这样的真理的教导啊，神给我们榜样。那我们刚才读到这个以诺的故事，读到这个挪亚的故事，我们看见这两个人呢是圣经中神所给我们的非常好的两个榜样。我再说啊，在圣经的一开头没有多久，神就把这两个榜样摆出来了，可见与神同行这个经历啊，那么是多么重要的一个经历。所以特别在末后的世代啊，这个对我们来讲更是重要的提醒。我们知道在神荣耀的计划里面啊，在末后的日子呢有很多事情发生，但是有两样重要事情是给我们提醒。第一个就是基督徒有活着被提的指望啊，神借着以诺告诉我们啊，神有一个计划是有一般人可以被提的，可以并且是活着就可以被提的。那么还有一个就是在末后的日子，神在地上将有大审判。我常常有时候感觉啊，今天我们恐怕已经来到了这个审判的这个期间啊。你看见这个地上的光景已经出现了很多奇特的现象，这给我们是一个提醒，神在末后的日子有个大的审判要临到地上。但是神给我们恩典，告诉我们我们可以逃脱这个大的审判。所以在启示录里面呢有非常多的警戒的话，我想今天我们没有时间能详细去讲论这个，但是呢在这里告诉我们，只要我们能够与神同行，我们可能就像以诺一样能够得到一个大的福气啊，能够活着被提。那么另外呢，你与神同行，你可能就能逃脱将来那个大审判所有的这个患难啊。所以我们从以诺和挪亚的身上呢，我们现在开始有一点点的交通啊。弟兄姊妹对这个故事都很熟悉，但是呢这里面有重要的一些的提醒。我们知道 创世纪第五章告诉我们，以诺在65岁的时候，他开始与神同行。所以有很多读经的人呢，都在那里研究啊，为什么以诺在65岁的时候会开始起来与神同行呢？那么圣经告诉我们，以诺65岁的时候呢，他身上发生一件事情，就是什么？他生了一个儿子，叫做马土撒拉。马土撒拉。所以大部分读经的人呢，都讲说呢，这个以诺呢，所以会起来与神同行呢，这个马土撒拉对他有很大的影响。因为我们知道圣经告诉我们，马土撒拉死的时候，就是神用洪水灭世的时候啊。但是我们晓得马土撒拉活了多少岁呢？圣经告诉我们说，马土撒拉活了969岁，这是人类历史上面啊一个活得最长久的一个人啊。所以我们心里想啊，这个我心里这样想啊，他生马土撒拉的时候呢，他就看见了将来马土撒拉死的时候呢，会有洪水灭世，这个将近有1000年啊，这个时间。那么这个就对以诺产生了里面这么重大的一个冲击啊，带来这么大的一个觉醒啊。当然了，这一般读经的人大部分都是这样的解释啊。那我觉得这个解释可能也有它的道理啊。但是对于我们今天来讲的话呢，我们不要说1000年以后发生的事情呢对我们什么影响，就是呢，几年以后发生的事情可能对我们都不太容易产生这么大的一种影响，对不对呢？所以呢，因此呢，在圣经里面啊，那么主让我呢看见另外一个点啊，我愿意和弟兄姊妹们一同有交通和勉励的。就是呢，在犹大书里面呢，讲到亚当的7世孙以诺，他会说预言啊，他有先知的灵啊，这个给我们一个重要的提醒。当然，他预言到末后的时代，主怎样带着千万的圣者降临，并且神在地上要审判所有一切不义、所有罪恶的事情。那么这里呢，给我们一个重要的一个提醒，就是说呢，这个以诺里面有先知的灵，这什么意思呢？就告诉我们，以诺里面的灵的光景是正常的，是活泼的啊，这个是非常的重要啊。我们知道这是灵里面的一种的觉醒。那么，所以呢，这里给我们提醒，弟兄姊妹们，我们需要保持我们灵里面光景的正常，保持灵里面光景的那个活泼啊，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。我们可以这样说，只要一个人的灵里的光景是活的啊，神可以用他生活中间最小的事情呢来激发他啊。所以弟兄姊妹们，这个对我们今天属灵生活上来讲是重要的提醒。我上一次已经和弟兄姊妹讲到那个10个童女的比喻啊，那个聪明的童女呢，他们就是在什么器皿中预备了油。我们讲过啊，人的灵就是耶和华的灯啊，那么这个灯要亮的话呢，需要里面预备丰盛的油，这是在末后时代神在每一个圣徒身上所注意的最重要的一件事情。所以只要你灵里面的光景是正常的，你灵里面的光景是清洁的，你灵里面的光景是敏锐的，那么弟兄姊妹们，神就可以用你生活中间最小的事情，那么来激发你。我觉得这一个可能更是以诺的，他能够得到觉醒的一个重要的原因啊。我们今天很多基督徒啊，在主面前有渴望，希望得到复兴，对吧？ 我们常常为了自己的光景祷告啊，为了教会的光景祷告，希望来一个大的觉醒，一个 awakening 啊，一个醒悟。那么的确，弟兄姊妹们，今天我们所处的时代啊，是一个叫人容易沉睡的时代啊。我们看见很多基督徒的灵的光景啊，都在睡觉啊，那么不太容易唤醒啊。虽然主用许多人在这里对我们说话，也是大声疾呼，但是我们也不容易醒悟啊。这个时代，这种沉睡的光景是非常的普遍的，各道各处的聚会，你看见都在一种沉睡的光景中，在属灵的世上好像麻木了，没有感觉了啊！弟兄姊妹们，这也是末后时代的一个景象，对不对？就说我吹笛，你们不跳舞；我捶胸，你们不举哀。你看见整个世界的光景就在一种睡觉的状态的里面，在这个时候，我们多需要里面能够有觉醒啊！我相信很多爱主的弟兄姊妹们，我们里面都有这样的感觉。我们巴望主给我们里面能够有一个醒悟的一个啊，那么一个大的 awakening。那么如果有这个是多么宝贵呢？所以我记得我年轻的时候啊，我们看见地上的在教会中很多开很多所谓的奋兴会啊，哇，这个奋兴会啊。那么为什么有个奋兴会呢？就是希望把我们的灵里面的光景把它唤醒。所以有很多有恩赐的一些讲员，他们用各式各样的说法在那里激动人的心。的确有的聚会呢，在聚会里面激动的大家痛哭流泪的呢，有的人非常的欢乐的呢，但是呢这个聚会一结束之后，没有多久之后呢，这个感觉就没有了啊。所以我们需要下一次的这个奋兴会。我们有感觉，有很多时候我们有特别聚会啊，你看你在特别聚会里面的时候呢，听见了主的话，听见了神的声音，哇，我们里面开始有一点点觉醒。所以特别聚会，夏令会、冬令会完了回来之后呢，有几个礼拜或者几个月的时间，哎，里面光景还不错，但是呢过了一阵之后呢，它就暗淡了。所以我们一再的需要好像这个灵里面的光景呢来刺激啊。弟兄姊妹们，以诺的情况告诉我们，只要你能维持你灵里面光景的正常，你保持你里面的灯不熄灭啊，明亮，那么这个就叫我们能够在日常的生活里面与神同行。那么你看见哈，这个以诺与神同行了300年，哇，这是何等漫长的日子啊！弟兄姊妹们，我相信啊，以诺经过了漫长的日子与神同行，在生活中与神同行呢，最后与神同行成了以诺生活的常态啊。这什么意思呢？我这么多年过来了啊，我就发现在基督徒当中啊，真正有良好属灵习惯的人不太多啊。我们有时候一时受刺激，对不对啊？哦，就起来读经了，早晨起来晨更了，起来跟随主，但是过一阵子就没有了啊。如果能把属灵的一些好的一些习惯把它养成了，变成一种常态，这也是一个很大的福气啊。尤其我看见青年的弟兄姊妹中有这种好的生活习惯的人不是很多啊，在年长人中间还有少数的人，我看见他们的光景是很不错的。以诺与神同行300年，我们相信到后来的时候，他与神同行已经成了他生活上的一个常态啊。所以好的属灵的习惯的养成也是很重要，但怎么能养成呢？这跟我们里面的灵有关系。如果你灵里面的光景不够兴旺，不够明亮，不够刚强，弟兄姊妹，你用外面的行为啊，外面的一些的规条，一些的约束，那个是没有多大的果效啊。所以弟兄姊妹们，我们能看见在以诺的身上啊，他与神同行了300年，这成了他 生活的一个常态了。感谢主。今天呢，这里提醒我们，我们不一定需要生活中的一个大的刺激，聚会中大的刺激，最好是什么呢？你的器皿中一定要经常满了油，你里面的灯是明亮的。那弟兄姊妹们，就是能保持你里面的光景，它一直是什么呢？是一个清醒的状态啊。那么不是在一种沉睡的光景中。我再说，今天呢，这个时代已经来到一个非常可怕的情况，各到各处你就看见教会在睡觉，神的儿女们在睡觉，许多光景都在这个一种的沉闷的光景中。那么以诺，那么林里面的光景被主复兴起来了，这是多么强而有力的一个力量！所以只有圣灵在我们灵里面做工，才能够带来这种强而有力的一种的醒悟。那么呢，他与神能够同行300年，结果呢，我们看见他得着一个极大的福分，神就把他取走了啊。这个取走呢，其实就是被提。所以到了启示录里面呢，使徒约翰就告诉我们呢，将来主来的时候，其实在福音书里面主也讲到了啊。那么主回来的时候呢，有这个被提的事情。那么以诺呢，特别是怎么活着被提，在他还活着的时候呢，他就被提到主那里去了。哎呀，这是何等大的一个福分，他不见死啊。那弟兄姊妹，今天呢，我们是最靠近末后的时代。所以我最近常常和一些弟兄姊妹讲了，我们好像已经来到了这个天国的大门口了，差一步就进去了啊。那么这个时候呢，弟兄姊妹，这个是一个最紧迫的一个时候。如果我们能维持灵里面的警醒，能与神同行，能够得着以诺所得着的福分，能有活着被提的指望，是多么宝贵的一件事情呢。我从前呢，对于这个得胜呢，被提呢，我总感觉我自己是没有希望。所以以前年轻时候，我也常常感觉说呢，人活在地上活得太久啊，也没多大意义啊，哎，不如早点到主那里去啊。像这个保罗讲的，真是好的无比啊，如果早点到主那去，好的无比啊，对不对？但是后来呢，我得罪一个年长弟兄的激励，他说呢，他要活着被提。他说我们有一个指望可以活着被提，所以弟兄姊妹们，因此我里面的希望就重新被激起来了。所以今天我活在地上呢，那么我希望再活下去是什么呢？不是要再多吃一点，多喝一点，多看一点，不是的，弟兄姊妹们，那是希望能够活着被提。那么以诺就告诉我们，每一个弟兄姊妹你都可以有这个指望的啊，今天只要你维持你灵里面光景的明亮啊，你能够与神一同走神所走的道路，那么弟兄姊妹们，你就有活着被提的这个指望啊。所以神借着以诺对我们说话，特别在末后的时代对我们说话，希望我们所有的弟兄姊妹们都能存着这个荣耀的盼望。你不要以为说那个活着被提的大概只有那些爱主的，你也可以爱主啊。所以呢，感谢神，神把这个条件给我们，不是要求很高。我们没有看见以诺做过什么大事，对不对？他也没有恩赐，他也没有说有多大的工作的果效。不，以诺就是因为什么？灵里面的光景，活在灵里面。啊，他走神所走的道路，与神同行，结果呢，他就被提。那么圣经告诉我们呢，他不是一个人跑出去了啊，那么他是生儿养女，是在家庭的生活里面与神同行，所以这完全是灵里面的故事。所以希望弟兄姊妹们，我们能够啊，在主的跟前有这样的一个学习。那么 希伯来书第十一章告诉我们说呢，啊，这个以诺呢被取去之前呢，他已经得着神喜悦的名证。从前呢，我们读这个时候，我们不知道这个喜悦的名证是什么，现在就很清楚的告诉我们，这个喜悦的名证是什么，就是与神同行，啊，所以只要你灵里面的光景是明亮的，是正常的，是敏锐的，你在天天的生活中与神同行，这就是神的喜悦。如果你能有这样的光景，那么你就能像以诺一样。所以以诺呢，在神要提走他去之前，他已经得到了证据，得到一个 assurance， 一个确定的把握。把望主今天呢，把这个把握给我们。这个把握是什么呢？那是灵里面的光景的那个美好啊。所以你灵的光景好，你就不需要害怕啊。我们不在乎啊，你圣经读多少遍，那么你做了多少功，那么你做了多少善事，不不不，弟兄姊妹们，神所注意的是我们灵里面所有的光景。所以巴望主呢，给我们所有的弟兄姊妹都有这个把握，在主回来之前呢，至少呢，我们回到灵里面，觉得灵里面的光景情况是明亮的，弟兄姊妹们，那么你就有了一点点的把握。所以我们看见啊，这个与神同行呢，跟神在他的计划中所给我们应许的一个大的祝福有密切的关系，就是有活着被提的指望。所以呢，我们从以诺这里呢，能看见与神同行这个经历对我们今天来讲是何等的重要啊。那么然后呢，我们下面呢，和弟兄姊妹来看一下这个挪亚啊，这个挪亚的经历呢，那么圣经在创世纪第六章里面告诉我们呢，挪亚也是一个与神同行的人啊。那么圣经特别讲到挪亚的世代，那个讲到当时地上的环境的光景啊。那么那一个呢，也就是神预先告诉我们，将来到末后时代的时候，地上所有一切的光景啊，挪亚是处在一个邪恶的世代啊，那个世代是非常的败坏的啊，那个世代的光景是非常的可怕的。但是感谢神，在那个邪恶的时代的里面，挪亚与神同行啊。所以今天呢，弟兄姊妹，我们也正处在这个时代。所以主耶稣在世的日子曾经讲到啊，挪亚的日子如何，人子的日子也是如何啊，这是一个重要的一个兆头，一个提醒。所以呢，我们都晓得今天呢，弟兄姊妹们，我们处在这个世代里面呢，这个世代是多么的邪恶啊。那么在创世纪第六章告诉我们呢，那个时候地上所有的人都败坏了行为。圣经呢有一个可怕的提醒，说到他们终日所思想的都是恶啊。所以弟兄姊妹们，这是一个重要的提醒。在末后的时代呢，撒旦有一个厉害的攻击，就是攻击人的心思意念。那我们看见我们所处的时代，实在是一个邪恶淫乱的时代，有很多过去呢人以为羞耻的东西啊，现在人没有羞耻感了，人用一些自己的理由，那么把他说把自己说服了，结果呢以羞耻为荣耀，对不对？讲述这些东西的时候，脸上不仅没有羞耻的感觉，还觉得很荣耀。所以我们处的时代很可怕，人的心思里面几乎终日所充满的都是恶。所以求主保守我们基督徒的心思啊，不要被这个恶所影响。弟兄姊妹们，我们需要读主的话，需要接受圣灵的引导，需要好好的思想耶稣，好叫我们的心思呢能够保持它里面的这个清洁。但弟兄姊妹，我们都知道人的心思是很难控制的，对不对？ 我们也知道我们的生活完全受我们思想的支配，你怎么想你就怎么活的，所以这个思想这个东西是一个有用的东西，但是呢它也是一个影响我们非常厉害的一个东西。撒旦深深的知道啊，人的思想那么是一个多么重要的一个器官。所以我们知道今天在这世界中啊，如果有一个人很厉害能控制你的思想，他就能支配你的全人啊。所以魔鬼也是这样，他要把败坏的思想，败坏的东西放在我们的思想里，他就能够败坏我们整个基督徒的生活。所以这个时代的情况是非常的可怕的。所以我们活在这个时代中，求主保守我们啊，弟兄姊妹们，愿主在这个邪恶淫乱的环境中间常常提醒我们，你在看什么，你在读什么，你在思想什么。特别青年的弟兄姊妹啊，现在我们上网是这么方便，你手机里面呢，弟兄姊妹，有许多有用的东西，但是呢也有许多败坏的东西在里面，所以你要非常非常的小心谨慎，不要容许这些东西进到你的心思意念的里面去啊。我记得曾经和你们讲过啊，我那个老二啊，他在读高中的时候呢，那么感谢主的恩典在他身上。有一次他上学之后，我就到他的房间里面去，我看见他的电脑，那个时候用电脑啊，那个 monitor 上面的，哎呀，感谢主，他贴了好多圣经的话在上面啊，我还记得很清楚，第一个上面写的不要爱世界，他用主的话提醒自己，因为他知道这个电脑里面有太多太多不好的东西了。亲爱的弟兄姊妹们，我们今天如果基督徒的生活要过得清洁，过得美好，第一个，你的心思意念需要蒙保守啊。我们要与神同行，必须要保守我们的心思意念，不遭受仇敌的攻击。所以呢，我们看见在希伯来书第十一章里面告诉我们呢，那么挪亚蒙神指示他未见的事，下面一句很重要，就是他动了敬畏的心啊。那弟兄姊妹们，挪亚身上给我们一个重要的提醒，需要有敬畏主的心。而我们感觉到今天这个世代在神的百姓中普遍的现象就是什么，失去了这个敬畏啊。这敬畏原文就是怕神，你不知道神的伟大吗？不知道神的全能吗？所以求主给我们一个敬畏主的心，因为敬畏的缘故叫我们能远离罪恶，因为敬畏的缘故叫我们能避开许多的错误。只有这个敬畏在教会中能够使教会变得纯洁。所以弟兄姊妹们，今天很多人胆大妄为，把世界的东西甚至把罪恶的东西都带到教会里面，这个绝对不是一个福气。所以呢，我们要逃脱将来的大的审判，神借着挪亚提醒我们需要有敬畏主的心。你只有敬畏主，你才能与神同行。如果你不敬畏主，你怎么能够与神同行呢？对不对呢？所以在挪亚的日子，整个地上的光景全部败落了。那么那个时候神还给人一个应许，说人在地上可以活120年。这120年呢，是神的一个宽容的年限。当然这120年呢，也是神给挪亚的机会来建造方舟的。因为古代没有那种造船的这种现代的技术，所以那个造那么大的一个方舟啊，一个方舟其实不是一个船，就是一个盒子，一个大的盒子。那么一个大的方舟啊，那么挪亚一个人要花多少的力气呢？所以神给他有120年的时间。那这个我们相信啊，感谢神。后来挪亚结了婚以后，生了儿女儿子之后呢，那么他带领他的全家在那里一同在那里建造方舟。所以神给人在地上有120年一个宽容的年代， 当然我们知道这对挪亚来讲是相当不容易，感谢神，挪亚因为里面得到了启示，所以他里面有敬畏主的心，这个敬畏呢叫他在120年的里面他没有放松，天天的在那里见到方舟。这个方舟呢我们知道就是指的基督说的，属灵的含义就指的基督说的，这意思就是什么，弟兄姊妹，我们天天的生活都不能离开基督，都应该活在基督里，与主有交通啊，活在他的话语的带领中，让他在我们的家中居首位。所以挪亚的确是一个让基督在凡事上居首位的一个圣徒啊。今天我们看见很多弟兄姊妹家里面都挂这个匾了，让基督在凡事上居首位。那么那个匾挂在那里根本没看见，对不对啊？结果你还是自己在那做主，这不行。挪亚是一个确确实实在家中让基督做主的人，他不仅这样，他带领他的妻子和他的儿子啊，后来连他的媳妇也是这样，他们一家人敬畏主。所以感谢神，挪亚与神同行啊，那么他的生活表现在建造方舟的事情上面，120年，就是说他没有一个时刻离开基督，不仅最后大灾难来到时候他们一同进到方舟里面，他们天天的生活都跟方舟有关系。所以弟兄姊妹们，这说明什么呢？我们每天的生活都应该活在基督里，没有一个时刻可以离开基督啊。那么不仅这样，弟兄姊妹，你要带领你的全家都活在主的跟前。那么在以诺的身上我们看见他是个人的蒙恩，在挪亚的身上看见全家的蒙恩啊。所以今天呢，神很重视我们的家庭生活，所以呢弟兄姊妹们，我们不仅个人蒙恩，我们还需要怎么样带领整个家庭的里面的蒙恩啊。所以对青年的弟兄姊妹，对我们家中的孩子们，我们从小要教导他们，让他们认识主是救主，认识神的心意啊。你要讲的，你需要带领他们的。我们知道犹太人呢，他们到现在一直到今天能维持他们的传统呢，因为他们呢被掳的年间，在外国的年间，他们有所谓的这个他们的这个synagogue 啊，他们经常在里面呢，在那里教导孩子们，从小就教导孩子们，家庭也教导孩子们，所以一直能维持他们犹太人这个传统。那么今天我们不是要维持一个传统，我们乃是要让我们的孩，我们和我们的家都一同蒙恩在主的跟前。我们要有个感觉，我们全家在这里是建造方舟的啊。那我们知道120年这漫长的日子啊，那么这是一个很重大的考验，所以求主施恩给我们，在主还没有回来的日子之前呢，那我们能够啊，在主跟前和我们的全家一同在这里敬拜主，跟随主啊，能够让基督在我们的家中能够满意。亲爱的弟兄姊妹们，这是多么重要的一件，多么重要的一件事情。因此呢，挪亚带领他的全家逃脱了神在创世纪里面的那个大而可怕的审判。当洪水来的时候，圣经告诉我们呢，这个灾难来到是不知不觉。所以今天呢，弟兄姊妹们，我们知道我们距离主来的日子呢，不需要120年了。我们不知道，也许明天事情就会有大的转变。但愿今天我们就能活在主的跟前，存着敬畏的心，让我们全家一同活在主的跟前。所以挪亚不仅他个人蒙恩，他把他的恩典带到他的全家。所以神给我们有家庭啊，我们是应该有责任的啊。所以巴望呢，我们弟兄姊妹们呢，能靠着主的恩典呢，能够不仅个人在主面前有敬畏主的心，带领全家一同的来敬畏主啊。在今天这个败坏的时代中，充满血气肉体的这么一个大的一个时代， 仇敌啊，在地上要尽全力来破坏主的工作的时候啊，亲爱的弟兄姊妹们，愿主使我们灵里面的光景能够警醒、警惕过起来啊。当然，弟兄姊妹，圣经中关于与主同行的有些许多经文，我们都很清楚。比方说，先知弥迦在那里也呼喊了，是吧？人呐、啊，你要到做什么？神要你做什么事情呢？行公义、好怜悯、存谦卑的心，与神同行。但是我们知道，这些不是外面的行为，这乃是圣灵在我们身上的引导。若是没有主的灵啊，你也做不到。所以，但愿主在这个时候，让我们能明白与神同行的这个经历、这个真理的重要。弟兄姊妹，感谢神啊！神借着以诺、借着挪亚，告诉我们了啊！我相信这个图画我们都很清楚啊。那么，以诺告诉我们，与神同行，你有活着背起的指望。挪亚告诉我们，你与神同行，你能够带领你的全家蒙恩，能够逃脱这末后的日子，是在地上的一个大的审判啊！所以，亲爱的弟兄姊妹们，保持我们灵里面光景的明亮，非常的重要，让我们在神的启示中能有敬畏神的心，非常的重要。但愿主用这些话呢，那么给我们一些的鼓励啊，也给我们一些的光照，也给我们带来一些的激励啊。我们同处在这个末后的时代，所以我愿意用这一点的时间呢，那么把这个与神同行的这个真理呢，啊，它的重要性呢，那么和弟兄姊妹们呢，一同呢有一点的分享。好，我想我们的时间也到了啊，我们聚会就停在这里，好吧？我的交通就停在这里。我们请低头再有点祷告。主啊，我们真是满心的感谢你。虽然我们已经来到末后的世代，我们也看见在地上所施行的审判，我们也看见整个环境上面的大变动，但是感谢你，我们已经是蒙恩得救神的儿女，所以你借着你的话语在提醒我们，我们知道你要结束这个不法的时代，你要叫你荣耀的旨意快快得到成就。但愿就在这么一点点紧迫的时代中，主啊，但愿我们能够像以诺一样，灵里面满了亮光的活在你的跟前，我们的生活中学习与你同行，走你所喜悦的道路。但愿我们也能像挪亚一样，因着你的话告诉我们将来地上所有的大审判，叫我们心里面存着敬畏，不仅我们个人敬畏，让我们带着全家一同敬畏你。我们在地上如同挪亚一样起来建造方舟，让基督在我们的生活中完全居首位，在我们的家庭中居首位，带领我们能够一家一家的蒙恩在你的跟前。主啊，谢谢你，你事先就把你的话先提醒了我们，但愿圣灵用这些话，真理的圣灵把这些话光照在我们的里面，因为我们所有的弟兄姊妹进入你话语的实际，愿我们都蒙恩在你的跟前。谢谢你与我们众人同在，再次把敬拜归给你，听我们的祷告，靠耶稣基督宝贵的名，阿们。